赵王爷正印，见到一字并肩王赵光义，叫他火速发兵到寿州救驾。赵光义吓了一跳，贤侄啊，有话到金殿再讲。就这么众星捧月这一般簇拥着正印来到金殿，将圣旨送到龙书案上。赵光义领着群臣前七后九中八拜，拜完了打开圣旨这么一看，赵光义啊如五雷轰顶，扬起扬心，断缆登舟，愣了半天是放声痛哭。这回啊大家才知道啊，万岁被困寿州六年，吃尽千辛万苦，元帅高怀德和先锋呼延凤被获刀擒压在敌营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出征的将官死的死伤的伤，出兵的时候是20万人，现在只剩10几万了，叫朝中派二路元帅到寿州解围。群臣看完面面相觑，赵光义说，我有罪呀，不知万岁被困，常言道君落险地臣不言忠，早知道遇难早该发兵啊。正印说，现在发兵就行了，别吃后悔药了。一句话把赵光义的嘴给堵住了。是啊，现在发兵吧，可是派谁去呢？是啊，朝廷武将都随皇上出征，留下的都是不行的，有谁能比上高怀德等武王八侯的本事？武王八侯能征惯战都不行，别人也白给。赵光义心说，是啊，那派谁好呢？他一句话也没说。声音说，二叔，我皇伯父度日如年，盼救兵，两眼望穿，早一会儿是一会儿，哎，你都快派人呐。这赵光义为难了，派不出人呢。赵普说，正王千岁路上辛苦，鞍马劳乏，你呀先休息。另外呢，你们母子数年没见面，逃亡非闭门谢客，与世隔绝，都是为了小千岁你呀，应该回去母子团聚，王妃不定多高兴啊。这边我们商量商量好了，3天后准派出元帅。嗯，好，那我即将回去。赵光义说，别着急呀，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？正印把自己学艺经过说了一遍。赵光义夸了几句，你受陈团老祖亲传，造化不小，有福气，不过你一走可把你娘想坏了，先回家探府，3日后本王给你们母子贺喜，下殿去吧。
是。
正印转身下殿，赵光义派了2名御林军给他牵马，把他送回家去。正印出了武朝门，往家一走，这眼睛不够使了，只见道路两旁繁华热闹。你别看寿州在打仗，汴梁城一片太平景象，做买的做卖的，五行八桌，三教九流，人来车往，呵，车水马龙。正印的眼睛不够使喽，一边看一边喊，哎，真热闹！这一嗓子把道旁的一个娃娃给吓得哇的一声就哭了。大家回头去看他，正印像半截黑塔一样，除了牙眼珠是白的，漆全是黑的，背着钢鞭舔着肚子，吓得人们纷纷躲到两旁，把个正印看得不好意思了，撒腿就跑。两个当兵的牵着马也跟着跑，从人群中穿过，你挤我拥，好容易离开闹市，拐个弯，在城东南上有片宅院。两个军卒止住脚步，小千岁，这就是你们家。说着走到门前，军兵把战马拴在门前的桩橛上。哎，千岁，您自己叫门吧，我们不进去了。
行，你们回去吧，没你们事了。
两个当兵的转身走了。正印往门前看了看，这个家变样了，和自己离家的时候大不相同，房子重新翻盖，门前铺着13凳青石台阶，天鼓响了门洞，两扇红油漆大门上钉铜钉，门上有兽环，大门紧闭，周围院墙高大，贴了些院内十分肃静。那正印恨不能一步飞进去见到母亲， 他上台阶，用手叩打门环，当当当，
哎，开门呐，我回来了。
正印本来嗓门就大，这一使劲喊呐，声音传到院里，三层院子、四层院子都听见了。可是没有人开门，嗯，为什么呢？当当当，开门哦！喊了半天也没人开门，什么原因呢？自从郑子明下世，郑印失踪，陶王妃脾气变了，她不愿意看那些当官的前呼后拥，看见这些人呐，心里难过。他想自己的丈夫活着时候不也是这样吗？看见别人夫妻俩在门前相亲相爱，他也难过。我丈夫活着，我们俩不也是耳鬓厮磨、相依相偎吗？别人家的孩子喊妈，他以为郑印回来了呢，一溜小跑到大门看了看，一看是人家孩子，他也掉泪。印景生情如风如魔，他的父兄劝他，人死了死了，你丈夫没了难过也没用，儿子丢了还能回来，你千万别魔怔了，将来孩子回来谁照顾啊，你要保重身体，把家管起来。陶三春是个明白人，挺听劝，告诉家人关上大门，不许从大门出入，谁来我也不见，免得难过。另外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不管哪家大臣都不许踏进我的院子。那么人怎么出去呢？好办呢，从后门走啊。陶三春又买了一块地，把它修成一个演兵场，收了40个大脚姑娘当丫鬟，每天和着40个女的演武练兵，骑马射箭，舞枪弄棒，家务事啊交给他哥哥掌管。他哥哥抽出时间呢也操演家将练武，所以郑印喊了半天也没人开门。郑印不知道啊，他以为啊家将们偷懒儿出去玩耍去了，所以他使劲的敲，嘿，再不开门我可要砸了啊。看家护院一听，哎呀呵，这谁呀、啊、哦，要砸门呢，哎，这小子敢撒野出去报答。两个家将把门栓拉起来，提着棒子就出来了。只要郑印喊，哎，还咋的，你跑这儿撒野，也不睁眼睛瞧瞧这是什么地方，要叫王妃知道，扒你的皮，抠你的眼睛，滚。可把郑印气坏了，我把你个瞎眼的东西，你家少爷回来你都不认识了，哎，快到里边给我送信儿，就说郑印回了。啊，家珍打个愣神，急忙擦擦眼睛，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，当中看了三眼，共看了七眼，认出来了。哎呦，这不是少千岁吗？扑通，羊羔吃奶跪下了，磕头如鸡千岁一样。哎呀，小人有罪，奴才眼拙没认出少千岁，请少千岁恕罪。
起来起来，
少千岁，你可把我们老王妃想死喽，你回来太好了，我给你送信儿去。说完打开大门，一个领路的，一个给王妃送信儿。此刻陶三春在后堂啊正在看兵书，琢磨眼阵之法，押人进来道喜，王妃，少千岁回来了。陶三春心中一震，吧嗒，书本掉在地上。你说什么？少千岁回来了？哪个少千岁？哎呀，王妃呀，您的儿子恕个罪，说郑印呢、啊啊、王妃听完站起来了，喷，抓住家将的手腕子，差点把骨头给抓碎了。你说的是梦话？你说王妃，你快松手，快松手！你看看这不进来了吗？是你儿子回来了。王妃松手，抬头观看，郑印已来到门外。娘，我回来了。说完，一步跨到屋里，扑通跪倒。 曹三春上下打量郑印，当时吓了一跳，怎么了？打冷眼看呢，他以为是自己的丈夫郑恩呢。想当初郑恩到西瓜地里偷吃西瓜，和曹三春打在一起，就是现在郑印这个年龄和模样。王妃愣愣呵呵地看着郑印说：“娘啊，你怎么了？你儿子回来了。”王妃闭上眼睛，稳稳心神。哎呀，哪来自己的丈夫？人死哪有复生之理呀、啊？啊，是郑印来了！老王妃大喊一声：“儿啊，孩子！”说不出话来，母子抱头痛哭。这时，陶刚得信儿进来相劝：“妹子，别哭了，这是大喜事儿，郑印呐！”快起来快起来。陶三春哭罢多时，心里痛快点，这儿子擦擦眼泪：“孩子，快见见这是你大舅，这么多年都归你舅舅照料，要不啊娘啊还不定能不能活到今天呢。”郑印给陶刚磕头谢恩。郑印说：“我外祖父呢？哎，三年前过去了，你二舅前几天呢回陶然口了。孩子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一去八年。”郑印把陈团老祖领他到华山学艺的事儿说了一遍。陶三春听完点点头，心里高兴：“嗯，看来我丈夫积德给儿子造福啊。陈团老祖世外高人，喜爱良将之后，教成武艺，为国育才，该着俺们正门后继有人呐、啊。将来遇见老祖，我得好好谢谢。”这个丫鬟婆子齐来道喜，陶三春高兴啊，仿佛万物生辉，自幼年轻了十年，每人赏了二两银子，品酒方肉，共同庆贺。多年来忧愁笼罩的汝南王府，今天又听见了笑声，听见了歌声。陶刚领郑印沐浴更衣，准备酒宴，母子生就同桌共饮。酒过单巡，菜过无味，陶三春说：“明天你上殿见赵千岁，叫他知道知道你回来了，老郑家后继有人。”“娘啊，我见过了。”“嗯，你什么时候见的？”“先入朝后回家呀。”王妃不高兴了，暗想：“孩子心中没有娘啊，分别八年不先见我，你入朝干什么呢？”“娘，你才不知道呢，我黄伯父御驾亲征被困寿州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我师爷叫我去救驾，我又这么这么办的，闯营回京搬兵求救，因为有圣旨在身，没直接回家，先上朝交旨，赵千岁叫我回府，三天后他来贺喜。”王妃听到这儿，把筷子啪一放，不吃了，感到后怕和难过。害怕的是，这孩子是郑家唯一根苗，他去寿州报号，去闯万马军营，有个闪破，我连个信儿都不知道啊。难过的是赵匡胤，你见着我孩子不该叫他又回来呀，从敌营杀个来回得有多大本事，你们闯不出敌营，叫我儿子冒险呢、啊、你们于心何人？我丈夫郑恩叫你杀了，又叫我傻儿子卖命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也是孩子有福，安然无恙回到京城，是不幸中之幸。这回呀、啊、谁说什么我也不让他走了，大宋江山爱归谁归谁，我们娘们回归故土陶然口，给他娶妻生子，拴在家里，哼，就算对得起我死去的丈夫。陶王妃沉思良久，打定主意。郑印不知道当娘的心情，边吃还边讲寿州情况呢、啊：“娘啊，在前敌打得痛快，等我赵二叔请出元帅，我和他们一块出征。我师爷说，功高莫过救驾，济毒莫过绝粮，我也要建功立业，不白吃大宋朝的俸禄。”王妃不爱听：“儿啊， 你这次好容易回来，不许你再走。你在家，我要看看你的武功。
娘，这三天我不走，都陪着您。三天后我才走呢。
嗯，三天后也不许走。你要走，为娘就碰死在你的眼前。
嗯，娘啊，皇上被困，你不管了？
少要多嘴，顺者为孝。
正进没词儿了，曹刚说：“来来来，吃饭吃饭，哪那么多话呢？快！”
吃完饭，陶王妃叫儿子打拳练枪，正印练了一通，陶王妃乐得眉开眼笑。从丈夫死后头一次这么开心呢、啊、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她在旁边看着看着儿子，像眼珠子一样。简短接说，三天过去了，汝南王府整乐了三天，还请人唱了大戏。到了第四天早晨，郑印早到，吃完饭要上朝，王妃不让去，郑印非要走不可，王妃偏偏要拦，母子争执不下。就在这阵儿，胡琴外边
呜啦啦呜啦啦呜啦啦，咣咣咣，噼里啪啦叮当，
连锤带打，鞭炮齐鸣。老王妃不解其意，嗯，我的门前怎么这么热闹啊？
家人看看去。
家人进来了，王妃呀、啊，赵千岁和丞相赵普率领文武大臣来到府门外，要求见王妃，不知让见不见。
陶三春站起来了，暗想：赵二舍呀，八年了，你脚步没送过，今天来我家定有大事，不能见。
家人。就说我身体不爽，他慢待众位王兄玉帝，又因为我的丈夫已故，我乃女流之辈，怕出闲话，
叫他们请回去吧。
是，家人转身出去，来到大门前，只见赵光义顺着文武大臣在石头阶下吹手站立。家人上前深施一礼，把陶王妃的话学说了一遍。
各位大人，王妃叫你们请回吧。
啊，赵光一听不让进大门，羞得面红耳赤，扭头看看丞相赵普。
哎呀，丞相怎么办？那我们回去？
赵普说别回去啊，回去能行吗？今天他叫见也得见，不叫见也得见，
不行啊，
我们大家就跪门不起。赵普干嘛非见陶三春不可呢？
不见不行啊。
书中暗表，郑印回朝搬兵，急坏了赵光义，急忙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军机大事，合计半天也没人够帅才，急得赵光义搓手打掌直转圈，文官直晃脑袋，武官急得直冒汗，谁也不敢逃旨。最后赵普献策，他说在京城够帅才的比高怀德高怀亮还强的是有一个人了，就是王妃陶三春。这位陶娘娘是位巾帼英雄，须眉男子，武艺超群，还有韬略，想当初打败过郑恩，打败过高怀德，皇上也怕了三分呢、啊、论韬略此人粗中有细。记得哥哥陶刚讲，这八年陶三春熟读兵书，练习布阵，操练家将，武艺不但没扔，还有长进。当初兵困午门，哪个不怕呀、啊？只有陶三春挂帅，他儿子郑印为先锋，调十万大兵下南唐，准能解寿州之危。赵普说完这话，群臣个个点头称赞。
嗯，对，陶三春挂帅正趁其职。
赵光义说陶三春虽然够帅才，但是他不能去呀、啊、丈夫已故，冷了三春的心，心灰意冷，恐怕不出头啊。
赵普说人不禁百言，目不禁百府，陶娘娘深明大义，只要咱把话说透，他会领兵出征的。
哎呀，丞相啊，朝中这么多男儿汉不能出征，反就女人带兵，这话不好说呀、啊。
哎，贤惠， 管什么男女的，谁行谁带兵呢？咱朝不是女的比男的强吗？哎，按我的话办，能请出元帅，不听我的，陶三春不出头，谁去救驾，谁去解围？
那哎呀，那你有什么主意呢？
今天呢，朝中大臣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到汝南王府求见王妃，脸皮厚着点，看我的眼色行事。就这么，文武群臣来到汝南王府。赵光义为难呐、啊，一听说陶王妃不见，就想回去。赵普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。哎，家将啊，我们是给王妃贺喜来了。他母子分别八年，喜得团聚。王妃身体不好不要紧呐、啊，我们见见上千岁可以吧？那你们等一会儿，我再回一声。家将回后堂，对陶三春一说，陶三春没话了。好吧，叫你家少千岁去接他们进来。
是。
此时正印在书房正着急呢，母亲不让上朝，急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。家人传话，叫他去接赵光义等人进府。正印乐坏了，出了府门给众人见礼，大家顶礼相还，让进府门，来到客厅分别落座，同人献上茶来，茶罢阁盏。赵普说：“少王千岁，你知道我们到你家带什么来了吗？”“
知道啊，看望我娘来了。”“
嗯，你只说对一半，跟你咱们不瞒了。现在万岁被困寿州，急等发兵解围，急坏了赵王千岁和文武大臣，商量几天选不出元帅。”朝中只有你母亲够帅才，赵王千岁到你家想请你母亲挂二路元帅到寿州解围，你娘不露面，你说这话怎么讲啊？正因不知道陶三春的心思，当时挺高兴，我娘能挂帅，我随应听差，咱母子在一块太好了，我去叫我娘。哎，怕她不答应，还有我呢。说完正印奔后宅，来到堂楼，只见陶三春坐在床上二目发直。正印说：“娘啊，朝中大臣来了，他们叫你挂二路元帅到前敌解围，娘快去接帅印吧。”陶三春听罢腾就站起来了，把脸刷一撂：“奴才，你多嘴，我就知道礼下与人必有所求，赵二舍到我家准是有事。”“
哦，叫我们母子卖命去呀、啊？”“
哼，那是妄想。孩子，你太憨厚了，咱们家被老赵家弄得夫离子散，你爹功高盖世，赵匡胤龙目无恩把他杀了，好好一家子剩下咱们孤儿寡母，咱们怎么能再为他们卖命呢？不能去。”
这正因没想到娘说出这番话，半天才说：“娘啊，我父故去不能都怪黄伯父啊，过去的事儿别再提了，眼下咱吃国家俸禄当报君恩，咱不去救驾，万岁有了闪错，江山丢了，咱们成了亡国之臣，受辱于人，咱没脸活呀。”
陶王妃被正印问得张口结舌，强词夺理说：“孩子，王位咱不要了，官不当了，我们明天回陶然口，不吃俸禄，不担危险，无官一身轻，咱们可以到林中听鸟鸣，山中观清泉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心不烦躁，过个太平日子。娘啊，这话还是说不出口啊。”“
你说不出口，娘说去。”
说完陶三春打开柜子，取出印盒抱在怀里，像一阵风一样来到待客厅。赵光义赶紧站起来：“参见皇嫂。”文武大臣有叫嫂子的，有叫弟妹的，有叫王妃的。陶三春没言语，面沉似水，等大家说完话，他才张嘴：“二王千岁，
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上殿找你递奏折。
哎，皇嫂有事吗？
有事，我丈夫死后，三春心灰意冷，闭门谢客，有心还乡为民，但因正印下落不明，未等孩子，才在京都闹事生存。今天正印归来，母子团聚，夙愿已偿，我母子辞官挂印，回归故土，望二王千岁恩准。说完，把两个印盒往桌上一放。怎么两颗印呢？这两颗印呢，一颗是汝南王正印的，另一颗是他封康寿宫的。又叫家人到祖先堂，把赵匡胤赏给的黑虎龙锤请出来，放在赵光义眼前。
赵光义啊，啥了？
别说请人家挂帅呀、啊，人家连大宋朝的官都不要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他若不出头去寿州，别人更不行了。看来我皇兄归朝无指望。想到这儿，二目落下眼泪，文武官员也都愣了块儿，唯独赵普在一旁暗暗的冷笑：“陶三春呐、啊，陶三春，你想躲清净不管呐、啊？哪有那好事呢？今天我请不出来你，我这个丞相不要了。赵普有何妙计，请出陶三春？请听下文。”